弟兄姐妹平安。那我的妻子 Jenny 跟我呢，我们很愿意继续跟大家能够保持联络，所以呢，如果你希望能够收到我们代祷信的话呢，你可以继续的把你的名字跟你的这个电子邮件呢能够写在这里头。那同时呢，我也在试着呢使用微信，因为呢我发现说有些人的话呢现在只用微信不用电子邮件了，所以呢我会试着呢把这个写的东西的话呢能够po在这个微信上面，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去读。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我加入你的朋友，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定期的看到我所写的东西那我微信的话呢，你可以从我的手机的号码你可以能够找到我。那上一次也提到，我们也很愿意跟大家呢抱一抱这个会是最后一次最后一天呢，我们在教会里头那如果你上个礼拜抱过的话呢，我跟你讲哈，没关系，可以再抱。所以呢这个没有这个次数的限制，早上抱过的话待会也可以抱一下哈。没有次数的限制。那我相信我们在职场里头工作，不管这个公司的规模大或者小，或者是你所工作的这个单位的话呢是大或小，或者是你在里头的职位是高或者是低，我相信呢我们都晓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交账的。那我们交账的对象的话呢，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你的经理，或者是呢你的一个可能是，或者是交账的对象的是一群人。那我们会想说什么叫做交账？就好像呢这个 Jenny 的话，他要我呢出去呢办一些事情，然后呢顺便回来的时候的话呢买一些东西或者是带一些东西呢回家。好了，如果有一个包裹我没有去邮局把它寄掉的话，你说我能不能交账？我不能，因为呢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做，我不能交账。或者是说呢我这个奖章呢还没有准备好，然后呢我就跑去呢出去的时候呢就跑去看电影，你说我能不能交账？我也不能交账，因为呢我不该做的呢我跑去做了。或者是说呢他要我买豆浆豆奶回来，但是呢我买了牛奶，我们喝的会泻肚子，所以你说我能不能交账？也不能交账，因为呢这不是呢他所要的。所以什么是交账？交账呢就是呢一完成别人呢所交托给我们的，所交代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教会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所谓独立教会意思就是说呢没有另外一个机构或者是单位呢高过于我们的教会。你说我们教会需不需要交账？我们也是需要交账的。向谁交账？向耶和华父神交账。那我们要下一个问题，说什么是这个交账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呢要顺着这个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我们顺着他所交代的我们就能够交账。如果我们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我们去做，或者是没有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心意的话呢，我们都没有办法交账的。在教会里头，谁需要向神交账呢？教会做带领的，我们的执事，我们传道人，我们的长老，他们要向神交账的，因为他们是做带领的。但是我们个人需不需要也要向神交账？肯定是的。使徒保罗他告诉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真理，罗马书第14章，我们后面的同工终于 这个很辛苦把它弄上去了哈。罗马书第十四章七到八节，使徒保罗呢跟他们讲说呢，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他是对着这个基督门徒说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他说呢，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个是不是就是交账了？你要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呢，跟神呢交账了。所以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也需要向神交账。有这样子一个交账的观念之后，那我们需要问，既然要交账，那我们就得要问说，那我怎么样来过我的教会生活？我怎么样从脱离那世界的捆绑，以至于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活出合一的身量来，并且呢，我们共同学习而成长。罗马书十二章十四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在教会里头的生活，也包括在我们自己家里的生活，也需要跟神交账。我们也需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那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教会的生活，以至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交账呢？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这样子说的，说你们，他在跟希伯来这个书的收信者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什么？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怎么样呢？就与你们无益的。我们怎么样让教会的执事、传道人、长老，他们能够高高兴兴的向神交账呢？他们交账，他们高兴的向神交账，事实上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因此呢，我们需要在这里的话呢，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看见，我们需要跟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人，跟教会的神的仆人，我们有一个伙伴的关系，我们跟他们一起同工。那怎么样能够成为神仆人的伙伴呢？或是怎么样能够成为教会执事、传道人、长老的伙伴呢？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二十三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向你们 问你们安，众圣徒都向你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施洛夫人，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你再一次的开我们的心，让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叫我们能够听见神你的话语，叫我们知道能够怎么样来顺从你。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上个主日的时候呢，我们从第四章一到九节呢，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里头一同成长。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保罗他使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命令式的语句呢，来劝诫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好像说四章四节说呢，你们要喜乐；第五节当叫人知道；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然后接着在第八节说要思念；第九节说要去行。那今天呢，我们会结束腓立比书。到第十节，他说呢，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靠主意思呢，就是我在主里头，我在主里头呢，大大的喜乐。为什么能够大大的喜乐呢？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我们需要问说，那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使徒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有怎么样的关系？他们四章一节说，他们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是保罗呢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当然，这弟兄们也包括姐妹们。那使徒保罗呢，他怎么样来看待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说呢，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记不记得使徒保罗他人在哪？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人呢是在罗马皇帝的监狱里头。是，那是因为保罗 他自己在监狱里头很难受、很沮丧，他需要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给他带来喜乐吗？一章十八节他说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为什么呢？为此，为了这个基督究竟被传开来了，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个欢喜跟喜乐呢，是同一个字的。所以使徒保罗他即便是在监狱里头，他是喜乐的。使徒保罗他不是那种阿 Q 的精神，他呢，哎呀，自己安慰自己，在苦难当中自己安慰自己，说呢，你自己要喜乐吧。而是什么？而是因为呢，基督被传开了，这个叫他喜乐。现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思念保罗，因此呢，第四章十节的话说呢，我在主里头，我大大的喜乐。当然我们还是要问，那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喜乐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个是在罗马意大利，一个呢是在腓立比，腓立比呢是现在的希腊。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我们现在的交通系统的话，有高速公路，有渡轮，这两者之间的话呢，他们相距呢有1300公里，有差不多呢有800多英里。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微信的，是没有 LINE 的，是没有电子邮件的。所以保罗他怎么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思念他呢？或者是说， 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来表达，怎么样来表达他们的思念呢？二章二十五节提到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提供我需用的。所以这个以巴弗提他去到了罗马，看见了保罗，然后呢，因此呢，保罗也就晓得在以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呢，他们在思念他。接着保罗呢，才写了这一封书信，四章十节告诉他们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然后让以巴弗提的话带着这封书信呢，回到腓立比教会去。所以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就读到了，知道说呢，保罗是在主里头大大喜乐。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是怎么样表达他们的思念呢？我们都晓得我们不能口说无凭嘛，对不对？二章二十五节已经提到了他们怎么样，他们提供了保罗所需要的。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提供保罗所需要 就提供那么一次吗？不是的，四章十节后半段是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前面说呢，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这样子写的话，我们可以晓得说，他们攻击保罗的话呢，已经是很多次的，不是就这么一次的。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那个心，那个态度。你有那个思念的心，有那个思念的态度，你一有机会你就会供应的，一有机会你就会供应的。原谅我这么说，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你孩子出门读书，你一有机会呢，你就想办法弄点东西给他们带回家，寄东西给他们，一有机会 就这样子做，因为你思念他们。但是不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单相思？使徒保罗他自己呢，一章十七节，一章第七节，他这样说呢，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子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也就是在监狱里头，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个意念跟那个思念呢，也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呢，他们是彼此在思念，彼此在意念，距离多远那就不是问题了。你不思念的话呢，即使距离是非常的近，你也不会有互动的。你有思念的心，有思念的态度的时候，你距离不管多远的话呢，都会想法子，都会想办法呢去产生互动的。换一句话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使徒保罗他们都怎么样？二章五节，他们都呢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跟一章七节的意念跟四章十节的思念，事实上都是同一个字的。这整个圣经，这整个神，让我们看到神最看重的是什么？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心，没有这样子一个态度的话呢，我们的行动就坚持不久，甚至于呢，我们做事情呢，就只是敷衍了事而已。但是有这样子的心，有这样子态度的时候，四章十节让我们看到，一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供给；一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供应。使徒保罗他喜乐，是因为二章五节他那边提到，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给他的供应嘛？那这个供应的话呢，我想我们可以晓得，供应的话可以包括金钱，可以包括财物，可以包括食物， 或者是其他的物质上的供应。换一句话是说，那使徒保罗他喜乐是建筑在别人给他的供应吗？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使徒保罗他真正的是在主里头大大的喜乐呢？四章十一节这样说，他说呢，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什么境况？这什么境况是包括了什么呢？四章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感觉上好像，哎呀，保罗呢他就这样子轻描淡写的把他交代的，但是你知道这个什么境况包括了什么吗？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呢，在这里呢，事实上他只是列出了一部分他所经历的，但是这些就是保罗呢，他在四章十二节他所说的，他说呢，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得了秘诀，是前面四章十一节是保罗他经过学习的，我已经学会了。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呢，每天这样子一个生活的操练，与神这样子互动之后，保罗呢他得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四章十三节他说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这个凡事呢，就包括我们刚才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所提到的那一长列他所经历到的事情。是谁给了保罗那个力量呢？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给他这个力量。所以使徒保罗呢，他很清楚的，他说呢，我是靠主，我在主里头大大的喜乐，他不是靠他自己的。使徒保罗他喜乐不是因为受到了这些领接受到这些物质上的供应，也不是他自己的需要得到了满足，而是怎么样？而是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换一句话说，丰富、饱足、有余，不是保罗他喜乐的要素，或者是说不是保罗他喜乐的条件。你可以看得到，在基督里，在主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一种感觉，而是呢很实在的、很实际的一个事实， 是可以经历到的，是可以体验到的一种关系。是主耶稣基督给了这个能力，所以呢，保罗呢，使徒保罗呢，他可以面对这些各式各样的难处，但是呢，他知足。如果不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话，不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拥有的这全世界不会知足的。不会知足，你说我试试看，你试吧，你去试吧，肯定你回头来你会说你不知足的。即便甚至于呢，即便我们是两袖清风，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的话，我们会知足的。就知足呢，就跟前面我们上个主日提到的知足跟喜乐一样，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而是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知足呢，不是那个与生俱来的，而是呢，是一个后天的一个操练的。知足呢，不是自己呢去努力的。我说那我就与世无争吧，我可以知足。换句话说呢，不是说呢靠着我自己呢去修身养性，自己去修身努力去修身养性的话呢，事实上就是保罗他所反对的那个靠行为，保罗呢他所反对的那个靠自己，而是呢在主里头。是什么意思？在主里头就是怎么样？就是呢，我交出我的主权，我交出我的主权给耶稣基督，我呢来顺服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子一个态度呢，叫做在主里头。很自然的，主耶稣呢就给我们力量，就给我们能力。所以呢，在基督里头，在基督里，这不是保罗而已，在基督里，你跟我。四章十一节，我们看下一章。四章十一节有没有？四章十一节说呢，无论在什么境况呢，都可以知足。这是呢，我已经学会了。所有的神的仆人也是这样子，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都已经知足了。另一方面，使徒保罗他在主里大大的喜乐。为什么他能够大大的喜乐呢？好像我还没有给你答案，事实上我已经给大家很多答案了。是因为看见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思念，对保罗的思念，或对保罗的意念，或者是对保罗的心，他们呢跟主耶稣基督是有相同的心的。换一句话说，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攻击保罗，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心来攻击的。他们是因着什么？因着关怀，而不是因着施舍的。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什么叫做关怀，什么叫施舍。因为施舍这个字呢，可以是什么？是一个上对下的一个关系，一个上对下的一个态度，是不需要有一个情感的投入的，不需要有情感的投入，而且呢，常常会是一次性的。这个就好像呢，我们呢施舍给那个在路边的流浪汉，我们施舍给他10块钱，啊，这个呢是我有钱，你没钱，一个上对下的一个态度，没有情感的投入，我给你钱就是了，一次性的，下一次我可能不会给。这个是施舍。但是关怀是什么？关怀是一个平等的态度，是有情感的投入，而且呢是一有机会的话呢就会采取行动。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大家你对我跟 Jenny 的关怀，过去19年来你们就是这样子关怀我们，我们很感谢大家，我们也向神感恩。你们的关怀，大家的关怀，我们不会忘记的，是刻骨铭心的，忘不了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善待了我们，我们也很感谢。所以呢，同样的，我也很 鼓励的，强烈的鼓励弟兄姐妹继续的成为神仆人的伙伴。没错，神的仆人也是需要学习四章十一节所说的，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但是神的仆人还是会有需要的。我在这里讲神的仆人，也包括我们教会的执事、长老、传道人。财务上的、物质上面是可以容易看得到的，但是呢，那种鼓励的态度、那个祝福的言语，是很容易被束缚掉的。很多时候，神就是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呢来满足神仆人他们的需要。就在这个时刻，就在我们满足神仆人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神仆人的一个伙伴。这个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态度，是因着怜悯，而不是因为出于施舍的。那你想想看，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对使徒保罗的思念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换句话说，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对使徒保罗他们的思念所带出来的行动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使徒保罗不是说了吗？在四章十三节，他怎么说？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他还需要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供给吗？使徒保罗怎么说的？第四章十四节，四章十四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相同的观念，相同的感受，也在一章七节提到过。一章七节说呢：“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子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个意念是刚才提到，这个意念跟那个思念的话呢，是相同的一个字。那什么叫做同受患难呢？使徒保罗他在监狱里头，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攻击使徒保罗，这个就是同受患难。什么叫做原是美事呢？因为什么使徒保罗他为什么人在监狱里头？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供应保罗的结果是什么？是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一起得到恩典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美事。我强调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属灵的价值观的话，我们算盘再怎么拨啊，都不会觉得说呢这是一个美事。我们会觉得是吗？这是一个蠢事，因为呢，我看不到这个价值是在哪里，甚至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浪费。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跟使徒保罗呢一起共患难呢？他们是怎么样能够成为神仆人的伙伴呢？就是保罗呢就带领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一同的去回忆过去的历史，同时呢，使徒保罗呢，他也在数算恩典。四章十五节、十六节，他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所以，所以我们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连接的使徒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呢？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呢，把这两个呢连接在一块儿。那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子一个伙伴关系呢？就在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跟保罗呢有这样子一个伙伴的关系。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说，哎呀，那大概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很有钱啊。使徒保罗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二节，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什么恩呢？就是呢，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腓立比城就是在马其顿神里头，但是呢，保罗他这里呢刻意不提，不把腓立比教会这个名字呢特别提出来，他就简单的说呢马其顿众教会，事实上是在指腓立比教会的。那腓立比教会当时的景况如何呢？他们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他们是在极穷之间，他们是很贫穷的，但是呢，他们还是一样供应使徒保罗还有使徒保罗他的团队的需要。因此四章十四节他说呢，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就是这个意思，跟他在穷之间，在七穷之间，他们还供应保罗，这是同受患难。这样子的一个供应，这样子一个伙伴关系，对保罗的事工有多大的影响呢？针对四章十六节，针对四章十六节所提到的帖撒罗尼迦教会，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给保罗一个怎么样的帮助呢？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现在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七节，他说呢，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呢，我们在你们中间呢，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吃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为了避免给腓立比教啊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负担，也避免成为他们的负担，使徒保罗呢跟他的团队呢，他们自己来做工，来供养自己生活上的需要。这样子的劳动，这样子一个劳动的观念，这样子一个劳动的生活态度呢，就给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为什么呢？因为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有一些人呢是游手好闲的，在白吃白喝的。你说每一天，保罗三章八节说他每一天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怎么还会有体力来做教导圣经的工作呢？腓立比书四章十六节他说呢，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应我的需要。这样子的帮补是在福音上面一起同工的，是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以至于保罗呢，他能够说呢，有哪几天的话呢，他可以不做工，他可以呢，把他的精力呢，用在于教导神的话语上面。事实上，我们教会也在金钱上面呢，帮助了许多宣教士，也是相同的原则，相同的道理，让宣教士呢，在他们的工厂当中的话呢，他们可以专注在神的工作上面。当我们这样子一起分担困苦的时候，这样子的原则的话呢，也是一样可以用在我们任何的教会里头。在教会里头，我们让神的仆人呢，他们能够专心的来做神的工作。我说这个神的仆人的话呢，就包括我们的执事、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长老，这样子的一个分担困苦，金钱上、 物质上的支持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跟他们一起分担困苦的。所以这样子分担困苦的结果呢，我们就是成为了神仆人的伙伴，我们就是他们的伙伴。那为了避免有任何的误解，使徒保罗他继续的解释说，四章十七节他说呢，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有些人可能会解读，哎呀，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那保罗呢，他就是间接的，他间接的呢，要要求更多的帮助。有些人呢，可能会呢，想说呢，保罗就是用一个迂回战术，来得到更多的帮助。但是这完全不是保罗的意念，因为呢，因为在四章十三节他已经说了，四章十三节呢，他说怎么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保罗他的意念是什么呢？事实上就刚刚好跟那些反对的人呢，他是刚刚好是相反的。四章十七节他说呢，在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意念呢，永远都是一致的，是什么呢？是要叫腓立比弟兄姐妹呢，叫他们得益处的。就好像一章二十五节，早在一章二十五节他已经说了，他说呢，我既然这样子生进，就知道能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怎么样？为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意念。因此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供应保罗呢，事实上就是一个信心的表彰。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一手交钱，对不对？一手给钱，一手拿货，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你不需要有任何的信心。但是呢，奉献，把我们的奉献给神的仆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眼睛呢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结果的，这个呢就是需要信心。所以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奉献呢，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彰。同时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供应使徒保罗的需要呢，是一个爱的表彰。甚至于在很早的时候，一章九节就提到了，一章九节说呢，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为了谁的益处呢？一章十一节他说呢，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是为了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益处。换一句话说，使徒保罗他一次再一次的提醒，再一次的鼓励，他甚至于能提供机会，让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呢，他们怎么样？这个果子呢，渐渐增多，归在他们的账上。也就是归在他们的账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领受那属天的奖赏。所以当我们分担神仆人，也就是教会里头的执事、长老、传道人他们的困苦，我们分担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在那个看不见的那另一端，在那看不见的另外一边，神呢就把那个果子呢算进了我们的账户里头了，就把那个属天的奖赏呢，就放进我们的账号里头了。顺便提一下，过去、将来都会这样子，会有宣教士呢来到我们教会呢来分享。我们不要想说呢，哎呀，他是又要来要钱了，这是很世俗的想法。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的话，宣教士来，他就是呢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的教会呢能够来领受那个属天的奖赏。当然，宣教士他们的负担、他们的方向，跟我们教会在差传上的负担跟方向是不是相同，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是需要怎么样？我们要去发现说呢，是不是神就安排了这个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呢可以跟他们一起分担困苦，以至于呢我们教会一起能够领受那个属天的奖赏。这是需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的，从世俗的眼光绝对是不合算的。怎么样成为神仆人的伙伴呢？分担困苦，但是呢却有属天的奖赏。虽然四章十四节使徒保罗呢他在受患难，虽然四章十六节提到说呢使徒保罗他需要依靠这些别人给他的供应，但是使徒保罗他的意念是在于说呢，为的是要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能够得到属灵的益处。为什么使徒保罗他能够有这样子的意念呢？四章十八节他说呢，但我样样都有，并且呢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底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以说呢，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对吧？那话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说的，但是我们还要问说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能够活出这个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呢？这样子的生活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呢？他会去关心关怀别人，或者是说，当我们活出基督，我们活出那新造的人，会有什么一个生活方式呢？是这样子一个知足，一个知足的心，一个知足的态度，会让我们看自己是有余的。当我们看自己是有余的，有剩下的，有多的，我们自然呢就会离开那个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会走出去，去关怀别人。不管我们有什么，或者是不管我们有多少，我相信你会同意我所说的，一个不知足的一个有钱人，他因为不知足，所以呢他总是呢以自我为中心，结果他的生活呢会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他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但是一个知足的穷人，他会因为知足，所以呢他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而呢他能够走出以自我为中心，他可以奉献，他可以奉献金钱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当然金钱呢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他可以奉献他有的东西来帮助别人。我要再强调一次，这不是靠着自己去努力的修身养性。圣经的知足呢不是因着环境的关系，而是因为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使徒保罗他并不是说他没有欲望，他是在基督里他活出那新造的人。使徒保罗继续鼓励，继续肯定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四章十八节他说什么？我已经充足了，因我呢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祭，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什么是馈送？有什么样的属灵意义？他说呢，当作极美的香祭，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从世上的眼光来看，我给另外一个人收，很简单，一个给一个收。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头的话呢，就完全不一样。给的人呢是给神，收的人呢是从神那里收的，所以呢双方给的人跟收的人呢都需要向神交账，都需要向神负责。 不是向人负责，不是向人交账的。我跟我的妻子，我们没有孩子，所以呢，我晓得你们有孩子的话呢，这个开销呢都比较多一点，我们的开销的话呢少一点。那当我们两个人都在工作的时候的话呢，给人家，对我们而言呢是家常便饭。我们呢也常常开放家庭呢来招待外来的讲员，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司空见惯。还有十多年的时间呢，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但是基本上呢，就是基本上外来的讲员的话呢，就住在我们家里头。你也知道，早期的时候，我们教会里头有很多的活动，很多讲员呢进进出出的。但是当我成为传道人之后，从这个给的身份呢，变成领受的身份，我们挣扎了很久，我们挣扎了很久的时间。老实说，我们也婉拒了不少。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我收了我就欠你一个人情，但是呢，我们又没有那个本钱呢来还人情，所以呢，最好的方式我就是不收，就婉拒。对不起，我们这样子做了。因为呢，事实上弟兄姐妹，你们给是给了神，我们学会了，我们收，我们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用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过去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更是如此。我谢谢大家，因为过去19年来你们的馈送，你们对我们的奉献，是一个极美的香气，是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们是越来越不会不好意思收，但不是因为我们脸皮厚了我们就收了，而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因为我们晓得说呢，我们不收的话，不领受的话呢，反而不好。因为我们不领受的话呢，反而呢对弟兄姐妹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你的馈送、你的奉献的话呢，你是这样子的态度、这样子的行动的话呢，四章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因此如果我们没有领受的话，我们就剥夺了神祝福弟兄姐妹的机会。使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供应使徒保罗的不足。那你会说，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不足怎么办？保罗说，我的神他必照着他丰富的荣耀，这个丰富荣耀的丰富，这个丰富呢是多的不得了，是荣耀的。然后在基督耶稣里呢，使你们什么事情？是一切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这样子一个奉献给神，并且呢这样子奉献给神，成为神仆人的伙伴。从理财的角度来看，这个叫做呢稳赚不赔的，你懂我的意思，是稳赚不赔的。但是需要在哪里来领受这些一切所需用的，而且呢是都充足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当然这也包括了第4章7节所说的，说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不管怎么样，神会让我们知足的，神会让我们饱足的，神会让我们心里有平安的。这是世上没有办法供应给我们的。为什么这是世上没有办法供应给我们的？因为这个是世上没有的，他没有办法给。 只有那个天上的父神耶和华神他能够供应。所以这是谁的荣耀呢？四章二十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怎么样能够成为神仆人的伙伴呢？我们供应给神，奉献给神，让他呢来亲自的供应神的仆人，也让他呢来祝福我们你我这些奉献的人。在书信的最后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地问你们安。你有没有看到，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圣徒了，是圣徒的。你我信主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一个圣徒了。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圣经说的。圣经说的呢是正确的，是真实的状况的。不要说了，哎呀，我不配做圣徒啦。因为呢，是神已经看我们配为圣徒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们已经有那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的，因此呢，我们是圣的。说自己不是圣徒的，不是谦虚的表现啊。说自己不是圣徒的，不是谦虚的。说自己不是圣徒的，事实上是在跟神讲说呢，神你错了，我不是圣徒。你说我是圣徒，我说你错了，我不是。那请问，到底谁对？到底谁对？四章二十二节这里也提到凯撒，那凯撒是罗马皇帝的意思。凯撒家里的人特问你们，这表示说呢，在凯撒家里呢有人呢信主了。那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在一章十三节提到保罗说呢，我受的捆绑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他在那个时候，保罗呢在监狱里头的时候，他仍旧在传福音，以至于呢罗马皇帝家里的人呢有人信主了。你想想看，你又看到是罗马皇帝他在逼迫使徒保罗。然而呢，使徒保罗怎么对待呢？使徒保罗呢，他传福音，叫凯撒皇帝，叫罗马皇帝家里的人能够信主，就变成了是主里头的弟兄姐妹了。同样的，罗马政权他是在逼迫腓立比这个城市的，那这个不是说这个城市，是在逼迫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那弟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怎么能够胜过这样子的逼迫呢？他们向罗马人传福音，叫这些罗马人呢能够信主，就成为主里头的弟兄姐妹了。你不同心就不能同行，就好像四章一节二节所说的，如果有阿爹跟寻都基他们不同心的话，这整个教会呢就没有办法站立的稳。因此呢，你我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在基督里头同心，我们才能够兴旺福音，是活出基督兴旺福音，是每一个神的仆人他们所挂心的。怎么样成为神仆人的伙伴呢？在基督里同心的来兴旺福音。在最后四章二十三节也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愿主耶稣基督恩藏在你们心里头。我非常谢谢每一位，谢谢每一位，特别是过去的执事长老，历届的执事长老，不是说只有过去，还包括现在的，我们能够有机会呢一起在主里头呢被他配搭服侍。你们是我的好伙伴。 最后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今天的经文呢？成为神仆人的好伙伴，成为神仆人伙伴，事实上是一个最有意义的投资，一个最有意义的投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继续成为教会执事、传道人、长老的伙伴。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关怀他们，我们可以关怀、分担困苦，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呢，也可以呢来帮补他们的缺乏。我们呢，可以在基督里的话呢，我们一起同心来兴旺福音。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晓得我们住在哪，我们在哪里工作，我们在哪里服侍，是神你自己所安排的，是神你自己所引导的。我们难免会因为弟兄姐妹离开我们感伤，但是我们也看到神你也带领弟兄姐妹，你也带领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为这事情感谢。因为我们晓得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头一起配搭服侍。让我们的思念放在耶稣基督里，你会纪念，也让我们能够学习从这段经文里头，让我们自己成为教会带领的同工的一个好伙伴，让我们来支持他们，让我们来鼓励他们，让我们在旁边跟着他们一起来配搭服侍，让我们供应他们的需要。谢谢你，是因为你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余，以至于我们能够帮助别人，让我们成为你祝福这个教会，让我们成为你祝福我们周边人的一个管道。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们继续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靠着是你圣灵的帮助，我们继续的一起来配搭，我们一起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来兴旺福音。因为你耶稣基督才是这个教会的元首，是我们所要跟随的，是我们所要忠心的。你自己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肢体当中，我们来彼此帮补，让众人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我们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回应， Amen。